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堂课。那个胡素云小姐，你的 email 好像被取消了，是不是？退信，退了最近这一个星期的信都，因为我收到，所以以后你的那个退信的就不要理他吼。有退，你跟同学确认完以后都没有漏掉信，都没漏。咦，最近发的大概有六封吼。五六封，好好好，我再把你退信的那一封告再寄给你好了。还有繁鱼之人嘛，还有 PPT 档 PPS， 咦，好，那就好，因为我你有那因为你那边有退，这个一个 government 的信箱嘛，嗯，有时候会 delay 哈，它上面就是说它超过什么样，它一直退过来。请翻到书本的72页下面。感应道交而润发心，上次有提到感应道交，对不对？考卷还没交的，请快点交，我要检讨答案呢。再没有交的，我要收过来就不准再交，就算缺考，就要补考。还有吗？班长为了他们的福利，一定要赶紧看一看。肖坤进的实力没关系，给他两分钟就好了。来，往下先，我们先来看72页下面感应道交，上次已经考过了，而且已经解释了很多。再来论发心，我们所要看的发心是指深层的，对不对？有时候看起来表面上是好意的，可是往下探讨以后会发现，可能内在是因为自己的某一个部分或者某一方面的一个不平稳而后去做这件事情，要看的是那一个部分，不用跟别人解释发心是什么。当你如果都已经很清楚的时候，那个发心是很深层的底下才会知道的，有时候自己都不能察觉的。我们现在要论发心，要讨论是那一个部分。那为什么你说察觉不到的，为什么还要去考虑它？因为那个部分是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用凡夫散乱心。那现在所要讨论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检察官呐、啊，就是你们说那个检查的那个人呐、啊，那一颗心是已经离五欲、离散乱心，叫做离欲散的心，离欲散的心，就离五欲、离散乱的心来检查这一个发心。所以前提要先做到什么？想办法离五欲、离开散乱，才来看这个发心。那要离开五欲跟散乱，前提要学一些方法。习道观啊，打坐啊，这些还是需要，因为姿势的一个固定性和稳定性会让自己的习也得到更稳定。好，再来呢，其实三页的第二行，动法性海啊，然后呢，入生死海，动法性三入生死海，故有病行、因而行、点点点，这个事实上是有五行。病行因而行，各位可以看下面的注脚。病行因而行呢，事实上是小圣相。小圣相就是指比较一般，以菩萨来讲，他现在这个摩诃子观针对的是菩萨，不是指声闻缘觉，主要他对象是菩萨。所以说病行跟因而行是不是像是小圣，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病行的话是凡夫，以烦恼来看是凡夫，有没有找到？有哦。那所以说呢，他说他现这一些行叫做感应发心，就等于说他看到凡夫长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法门，跟他可以做教化，他就现那样的身形。那下面的表格，四随、四悉檀，还有呢五复次跟五略，什么叫做五复次？什么叫做五复次？就是那个复次的意思是什么啊？各位同学，复次的意思是什么？不知道。复次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辗转，次第辗转，就是你一个一个做，他等于是你先跟他说，然后之后令他怎么样，再对他说，再拔他的一条，然后再说，怎么样？看出来了没有？他是照一个辗转生次的次第下去，所以你对他先要说菩萨的种种行，然后让他呢 能够争取想要成佛，有这样的一个念佛三昧，有这样的一个发心。然后呢，如果你要对治，你就必须要为他说拔自己的相貌，然后拔他的恶邪，之后为他说第一义。那五略呢，看你看到第十二行，五略下面有个叫做五因缘，最后面倒数尾巴有没有看到有五因缘？五略为什么是成为五因缘呢？五略是哪五相？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网、归大处，这是五略，对不对？就说简单的来说，就是五相啊，五略。七十三页的表格就有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它是五因缘？你们看看，它最后要归的地方是哪里？是谁呀？成什么？成佛发心的时候呢，是不是凡夫？是啊，所以他是不是成佛的因缘？好，自己写上去哈，成佛的因缘，五相成佛的因缘，有没有？有哈。好，来，我们再往上回来看上面表格，上面有四随、四习坛、五复次跟五略。那接下来这一段要讨论的是这几项的互相呈显的关系。互相呈显这四个字呢在哪里？75页的第二行，把那四个字再抄到前面来。互相呈显有找到？好，把那几个字抄过来。就说这个张表格它主要讲的是说四随、四悉檀、五复次跟五略呀，事实上它是互相成就、相辅相成的。我习惯性是先会介绍你这个段落在讲什么，然后之后才会往下讲。如果在讲子观的课是这样，在讲文具的课又不一样。好，那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那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什么是四随、四悉檀、五复次跟五略，开始往下看。四随它意思就是说，你要随四个方向来为众生说法。那什么是随热呢？乐欲，对对，随乐欲。就是你看他说什么可以让他心里欢喜悦，对不对？悦其心悦。那什么是随仪呢？就是你看他的先世的世习，就是等于是看他的善根。主要随仪是以善根为主，令他的以他的善根比较深厚的那个方向的善根，对他说跟他善根相应的法，那个叫做随仪，就是跟他善根相应的法。在第五行中那个随仪有吗？那个随仪就是复先世习啊，令易受行，就是让他容易接受，所以你要找跟他善根相应的，主要是以善根为主。那对治呢，就是看他的病，他现在这是哪一个哪要治他的哪一个病，然后看他那个烦恼病啊，你要给他什么药，叫做应病受药，所以你就看他的病，病什么给他什么。那有些人呢不能够针对他去做对治，你反而要看他的善根给，所以说是让你要试水里面你要用哪一个啊，还要看情况的。再来呢，往下那个第一义，随义的话就是说，因为你看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对他说第一义法，他的道机时熟，闻即已悟道，所以你要让他道机时熟，不是随便时候一直都在一直说一直说。刚才在楼下，我本来要跟一个同学说话，就我他才我出去，他然后我出去我要回来，他就换他出去，就等等等等到他回来换他告诉我说，老师我们上楼了好不好，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就不要说了，就等于是我说我要说嘛，然后我要说的时候想说，忽然想到说，哎，我刚吃完，那现在不能讨论那个东西，我就跟他说那等我一下，我去刷牙。然后呢我牙刷好了，我就看到他进厕所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在等，等到他回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说：“哎，我们上楼了，了解吗？”这时候就是代表什么？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不管你再怎么热心，这时候都要适度的要停下来，除非再有那个。就后来同学旁边的同学就很舍不得他这样子，旁边同学就开始关心啊，说啊，开始讲几句，要做开场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话题给延续下来。要不然，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讲的人跟要听的人，除非旁边有因缘化开，要不然这时候通常就停下来了。好，来往下。 那四西谈他说，世间是法见隔名世界，随其以堪能名为人，为人啊。然后呢，两西谈与世随同啊，这是感应的意，就等于是说你前面说随他什么，你后面说是为他什么，对不对？所以两者就是感应。那五复次呢，他说五复次是辗转的一个次第，对不对？第一个是你问他说，比方说你要明菩萨的种种行，那这种种行呢，哪些经典最多啊？大品经就是般若经，般若波罗蜜经，它里面不是光菩萨行很多，讲福德啊，讲魔的也一堆，讲恶圣的行的就很少。但是如果恶圣在问菩萨话的时候，问一些像是恶圣跟菩萨的差别，说也很多，就恶圣就会出场，这样可以理解。那个像菩萨怎么修怎么修，大品般若经里面非常多，小品也很多啦，都很多。再看这些部分，他会告诉你，而且这些菩萨在修的时候，他对于法义的思维的困惑，他也会呈现出来。再来令菩萨真念佛三昧故，你要心心念念念佛。这我已经再三讲，念佛对你们学实在学佛的人，或者想要修止观修禅的都很重要，不止一次说的，对不对？它不但是你的方法，还是你将来遇到考验的时候的工具，而且还是你的药。你如果产生一些残病或一些困扰模式考的时候，它还是我们的药。所以念佛一定要修，后面会告诉你为什么它一定要修。当你心不安定，然后这时候如果你跟你念佛念的反应够快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一个宝藏，会有佛的微光。那后面他会告诉我们说佛的各种微光怎么来摄护，以后后面模式经会讲到。那如果像在那个四禅波罗蜜，有同学已经在看自己在自修的话，四禅波罗蜜你们可以看到第七章的第三节，第七章第三节的坏法观那边，第七章的坏法观那里，它有八念。当你修不进观的时候发生问题，也是要靠八念，其中念佛就是很重要，后面几念也都是从念佛的基础上来的。再来把弟子二邪，然后说第一义，说般若波罗蜜经。好，为什么他一直强调般若波罗蜜经？因为大智度论本身就在解释这一部经的，清楚了哈，就在解释这一部经的，所以他一直提这一部经。再来五复次五世随世悉谈五略相同啊，这就是说他们事实上呢，因为什么说他相异啊，相同，因为他本身啊，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同样的一个成佛的因缘啊。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有种种的差异型种种型，然后就是等于是我们也就是这种种型当中的一者，就是世界，对不对？然后怎么样愿意发心，然后拔对治，就是啊，断恶修善，最后能够相应佛理，就是刚好就是等于配合五略，对不对？那往下呢，此五复次与四随四悉檀皆不异，又与五因缘同呢，就是五因缘就是五略，就是成佛的因缘。如果不能随机，随众生的根基，随众生的根基不能随机，不是说随便挑选方法，这个不是数学那个随机，是不能随众生的根基，随他的根性机宜的话，恼乱了他，说所说的东西对他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搞不好还会令他谤佛，清楚吗？有在那个很好几部经典里面都有提到说，如果对方今天不想要听的时候，或者今天你在上班场合，你并不是很需要提出你的宗教，或你在学什么好的方法，或调整自己的方法的时候，你适不适合公开的把它当成话题对大家说？傅梅金，不适合，原因呢？对，有时候不是会起烦恼，有时候他不但不会起，他的烦恼是跟愚痴相应，可是他不觉得他在起烦恼，他会让你起烦恼。比方说，我最近在修慈悲观，你就讲着我最近在修慈悲观，慈悲就是要能够呢，拔众生的苦与众生的热，我在想一下怎么样来去做。他就告诉你说，既然这样子哈，我这些工作做不完，你就把我的苦吧，给我热吧。有些时候哈，然后另外就是有人说我在学佛，然后呢，当他不起烦恼的时候还好，他今天可能在家里面或在路上被人家修理了，或者遇到不愉快的事，他今天到后来就是开始哦，他对别人不敢，但是因为你跟他特别好，他就想说，你学佛，你觉得我不管对你做什么，你都不可以去打报告，不可以去跟上师讲。 然后就把所有的气往你身上出。那如果今天你不小心有做错任何事情，或今天刚好因为公司的关系你是做稽核，他叫你去稽核就一定会挑出人家的问题。那他可能你挑着他的问题上说，你学佛怎么不慈悲啊？然后你，可是问题是稽核是你的责任，所以说学佛跟你在讲佛法的东西不适合在任何时候都告诉任何人，那是自己的事，要在因缘合适的时候才适合，要不然呢还坏了人家的因缘。有时候我们又不是圣人，我们做的一些行为啊，人家反而会用这个标准来说。比方说我剃了头，真的没得逃，对不对？我就在路上走看到，然后你不把钱给他，他还会告诉你说什么那么没爱心，怎么要这样子？那你怎么办呢？没办法，你只能就是继续往前走，像先不要理他，真的只能是不要理他而已，只能这样子。你理他也不是嘛，吵起来更不像话，只能就是快步离开。然后呢，第一次就快步离开，之后就赶紧找保镖陪你走，然后再不行的话就赶紧同学的车来搭一下，这样子，了解吗？所以学佛是不是，我改天出考题问你们，你们就不要答错。我今天举了四个例子了，对不对？不能答错这一题。你拿念珠在那里念，有好处，绝对有。但是你嘴巴说出来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是两件事，你懂吗？你真的有本事去念，而且你工作做得好，那是两件事情。有一个他是做清洁工作的人，他每天都拿着念珠在那里念，说他念多少念多少念多少，然后呢他多少功德多少功德。然后他们那个长官告诉我他已经快受不了了，因为那次我实在是很一个凑巧的因缘，我跑去人家单位路过而已，然后没想到那个长官就冲出来跟我讲，看到我光头，真的念佛就不能够好好做事情吗？法师，我真是想问你，我就说怎么回事？我没有，我只是在借厕所，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没有说念佛就不能好好做事情，我只是在借厕所，我没有要做什么事情。我以为他在讲我，想说我是说你要跑进来。后来呢，他就说不是啊，就跟我这段讲讲讲串了一串以后啊，然后他就跟我这样也比较了解哦，原来他们工作里面有个清洁工，那他清洁工是做白天班的，所以他们上班都看得到他。结果他就是都拿着念珠在念，每天就是大概忙的时候忙了一回以后就溜到不见人这样子。然后就你如果好不容易找他找出来，他就在那里念，就在那里打坐啊念佛啊，就在工作的那个，比方说清洁间啊，或者楼梯间或太平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太平梯的那个阶梯，那个阶梯太平门的后面那个楼梯，那个安全梯，对不对？安全梯那边，在那里躲到那个角落去。大概后来总算清楚，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如果你打断我们念打，就是那个清洁的这个，如果你打断我念佛，你就会有多少多少的罪。那因为他们那个主管不是很清楚，就想说这样乱定人家，就等于是定他的罪嘛。那这样的主管听久了心里还是会又讲不通嘛，那他这样不断的被他念说你会如何如何的时候，那个主管心里还是毛毛的啊，就是他今天看到我总算被他逮到一个机会，他总算看到出家众吧，然后就赶紧跑过我，因为他们那个单位应该很少出家众这样子在进出，然后就跑出来跟我问，很让我有点shock 到。后来了解以后就告诉他两件事，我说第一件事情说他今天拿了钱，你跟直接告诉他他今天要念佛要修功德，回家好好24小时去修，把这个工作呢布施出来给别人，你就用这句话回他，叫他把这个工作布施出来给需要的人。他就想听到这句话眼睛一亮，总算有办法对治他了。我说第二件事情你告诉他，你把他的工作要做的事情全部列清楚，全部列清楚，他有办法再去做你就让他去，但是跟他列清楚，然后他在哪里休息也把他列清楚，他就只能在那个地方休息，在那个地方念佛，不要到处乱跑，不要让人家碍眼，不要吓到人，就是让他有固定的地点，不要让他到处逼他，这样逼也没有办法嘛。你就干脆给他讲清楚，你做完这些事你真的要念佛，好，这位菩萨你真的那么精进，我也护持你，我告诉你你就可以在哪里念，等于是护持他嘛，我也赚你的功德，我马嘎利吼气我也给你护持，那你觉得哪里念？可是呢你就把这些工作做好，你就可以拿这份薪水，如果你没有做好，你就欠了这一份 薪水，所有的那个主管，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如果是那是公家单位，如果那公家单位是人民的薪水，你就欠了这些全台湾的人民，你就这样吓他，你就是欠他们的钱，是不是？是啊，所有的拿公务人员的薪水的都是全台湾的钱啊，做不好就是欠台全台湾的啊，将来这种还法怎么还？不是做牛做马，通常都变小虾米。假设啦，就是他是让他这种还起来的成好几倍。如果你们看那个弘一大师的传记，他有讲，像这种公家的东西的时候，他还的时候他的倍数比一般私人还难还，因为他对象太多了，你要去很多地方慢慢还，那的时间跟周期要很短嘛，所以就是那种寿命很短的，不断在生死里面接受那个生死生死生死，很苦的，很苦的。我就跟他讲说，你就用这两个吓他，就那个他那个主管就好高兴了，法师慢走，有空常来。然后我就说，你在哪里讲课啊？我来去啊。我说太远了，你不会来的，我在台北。哦，那就不可能的，这样子。所以你们要好好学，好不好？以后人家遇到困难，你也知道谁是谁非，免得他说你这样子造恶，你连跟他提意见都不敢提，你就畏缩下来了。你要让他知道，而且两个都导正他们的观念，你们一定好好学。好，往下，好啊。所以第十三行真呐、啊，真说真法难不难遇啊？难呐、啊，能够跟你说真法的人难呐、啊。还愿意听真的人难不难？难呐、啊！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好的老师容易遇到，好的学生也很难得遇到。笑什么？十八罗汉，你们知道谁是十八罗汉吗？我那个《摩诃止观》后面有写，对不对？下册的后面有写，对不对？这十八个还敢笑？记得吗？《摩诃止观》下册后面有写，对不对？这十八个啊。好好认真，我再一次叫你们十八罗汉的时候，不要再笑哦。听的，你们算不算？其实他就算没有被我列在名单，最近才刚认识的同学，大家也都算是很难得遇到的，所以我也很珍惜你们。那我珍惜你们，也会督促你们，然后也会有压力，但是在压力当中，你有没有学到一些东西？有，那就好。因为像我这样子，光记忆没有，不是光我忙啊。大家都在这边忙，你看他们眼前来还要下了班东西提来，就在这 demo 利用短短的几分钟，我们都要赶紧 demo。 他还会刚才开会要给我们开会，还准备了一叠资料来的，我们在楼下就在开，然后就说好 demo 上楼。全部都是为你们而做，他们都全部是义工，哎、欸，都是自工义工，没有钱的，还要自己掏钱包去处理这些联络事项。那为谁？就是为同学而已，让你们的效果更好。所以听呢，听众难不难？难。有心的听的，有想要学的，很难。这三者呢，无论往下看注脚是真法，就是指妙法；说者就是有人能够对你应你的机，而后说这样的好的法。听众呢，就是妙机，你能够法应机三者相聚啊，难吗？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所以呢。往下面74，所以呢，缘起啊，能够办大事，这是感应的意思啊。那是谁的话呢？就是大悲，希檀呢就是片思。所以说这两者是不是一体的两面？是，就是左右啊，就一体的两面呢。那他说底下又要讲，他你看刚才讲完了，前面是讲了这几者相同，同完以后开始又告诉你是谁跟是希檀同。讲完后面又第八行又告诉我们说五随四希檀四随同，最后十七行又说五复次五圆同，总归以后他就要告诉你说这几个是互相呈现啊。这段好，继续往下看第六行，随乐欲偏与偏什么，就是我主要是针对呢修因为主而来说的，就叫偏语，就是我主要是这句话呢，主要是偏重于修因，修因。那个世界希檀呢，主要是针对于什么？受报，受报。因为你受报有间隔嘛，对不对？所以说呢， 你那个果，从果上来看叫做善根，对不对？就是你的善根累积多少。从因来看，就是你上辈子修什么法门是最契合你的啊。所以说这就是因果，对不对？可以理解吗？你的修因最跟你相应的修因，当它成为果的时候，就是你最相应的善根，你的善根最深厚的那一面。那在骈语呢，以玄法以拟人，玄法以拟人意思是说，应你的善根而启发，而去帮你选选看什么是最适合你的。那为人希谈呢，就是说观人以斗法，这有没有看到，一个是选，一个是观你，两者是不是，一个是我要给你什么东西，我去帮你选礼物，可是我选礼物是不是要考虑你最喜欢什么礼物，对哈？这样就很清楚了。所以说它只是一个是看你喜欢的，一个是要给的，叫做心跟腹不同。心就是观人以斗法嘛，腹就是最后要给你那个嘛，叫做玄法以拟人啊。第八行，接下来谈五术哎，是谁是悉檀？他就说五略就是发大心，那发大心就是依法一切心，依法一切法。那这个是谁呢？就是热欲，在四悉檀的话就可以配上世界。这就请各位待会回头自己看表了，好不好？这一段。那下面我再补充一个地方，五缘五复次的相配点的话当中呢，菩提。发大心，菩提心是诸行的根本，它可以略举种种行。那菩提心是根本，就它是根。那其实它是根本的话，那之后你有种种行，就是什么？就是它的枝节，就是属于枝末生出来的根，就是一棵树。你往下长下去的时候，那个头是不是一个？可是你往上冒出来的枝芽是不是非常的多？有时候很难于计数。所以说一个叫做枝，就是后面尾巴出来的种种心叫做枝，那那个本就是指菩提心。那讲四种三昧，四三昧就是指四种三昧，四三昧就是指四种三昧。那四种三昧呢，请写下参考，把96页写一个参考，96页写好了吗？写好了齁，你就 CF 就是参考嘛，然后96会写一个参 P96。 好，翻过来，四种三昧是哪四种三昧呢？闺蜜嘿，96页。那你如果要秀，可能要秀97，因为它的图形在97。哪四种三昧呢？我们来请潘建明潘先生念一下。对，常坐三昧就是说主要是以都坐着不起来为主，坐着。各位可以翻99页看常坐三昧呢，翻过来很快的让你们认识介绍一下，它是以在第十行99页第十行90天为一个单位，一次叫坐90天。这怎么坐呢？是要家夫正坐，脊向脊呢要怎样端直不动不摇，像你们现在这样子啊都不标准，那个魏小姐也不标准，那个臀部会往后奶，对不对？这边会有点颓下来，你呀、这边会有点颓下来，这样都不行的。好，这样理解吗？他那是，所以你之前你要修三昧之前要不要先练坐姿，不能够就这样贸贸然然进去修的，之前都要做练习的。如果没有练习就进去修，就是不尊重那个修行的道场。很多人都说那法师总是要有第一次嘛，第一次就在家先要练一下，然后去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看看有没有那种叫做禅教禅坐的教导的那种班，不要一次都不懂就跑到禅场里面去，小餐都在问知识，就是不要跑去那种49天21天然后什么都不懂就跑进去，坐到后来自己也困惑，旁边的人都会被不安定的气氛给打扰，了解吗？先去看看我们那种最基础的，如果都没有的话，你们就发信给我，如果真的想学就发信，那我们再统计一下人数，累积到够我们再来教，要不然我们主要是上摩诃止观，摩诃止观不教这个的，累积到人数够我们再来考虑。 所以九十天都要这样，除了呢经行，还有呢你吃饭，还有上大小号。便利是指大小号，欸，不是说哦方便便利就起来走一走，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大小号。好，那什么是常行三昧呢？请翻到102页，它的时间在103页的上面，也是90天，而且呢只能够一直不断的走，而且这个走不是一条线到处乱逛，不是逛街，是行旋，是有一个区块的，然后会帮你牵线牵扯，然后你只能沿着这条线走，不能够离开这条线多远，甚至有时候就是左右两边都会牵线，你只能在这两条线的中间走，所以它叫行旋。那这两条线可能会框成一个，有的是框成圆形啊或方形，这样子理解吗？行旋。好，很难呢。它呢当中你除了吃饭可以偶尔坐下来以外，还有上厕所，其他时候都不能坐。九十天不准坐，不准睡觉。可以睡啦，怎么睡？给你一根绳子从上面垂下来，然后你不能靠着你两边的绳子睡，你是拉这根绳子睡，当你手真的松掉的时候，你就会倒下去了，就失败。这样了解吗？就是你不要这样子啊，然后你平常走路是有绳子啊，然后你规定你的一个路线，对不对？当你要睡的时候，你是到有一个绳子拉着的地方。那当你很累，刚开始只想稍微休5分钟，你这个绳子你不会放掉，你会有警觉性。可是当你真的放逸到睡着的时候，你一定会手会松掉，你绝对会倒掉，就是那时候就是请出场啊。绑手怎么会这样讲？开玩笑，吓唬他。真的要请出去啊，因为他会干扰别人啊。会啊，而且他不是，最终还有他有人数限制啊。你们都以为像你们平常现在看到都是人越多越好，对不对？真正的话，事实上人是比较多，人是不能多，10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有的还3个4个的。那个人多并不是好事，但是通常我们的外户都会很多人，外户会很多人，因为要扛人出来要蛮多人的。还有有时候会有一些考验，然后要把它制止，然后怕干扰到别人，就直接带着棉被进去把它抓出来，怕它会叫出声音，就直接把它抓出来。他可能有时候不是打人，有时候会一些动作比较大，或他气动太厉害，比方说你会气动太厉害，那可能像一般带在家中或初学者，这种情况就蛮多的啊。那我们就会找壮丁，因为壮丁如果碰到女孩子怕被告骚扰，就2条棉被进去抓出来再说，就棉被进去蒙出来啊。因为一般现在都很客气啊，越客气的时候是拖越久，干扰越多人，那就棉被把它抱出来就好了，就抱出来啊，抱出禅堂再说啊。通常抱出禅堂就没事了。哎，那现在都很客气啊，都会啊，就让他动，然后对他好一点，但是就忽略了其他同学。我比较不倾向于这样，我就把他请出来嘛。对啊，那如果是少数像以前我们几个朋友在做的话，我们的气动的话。因为气动大概如果你有练过，你气动你不会紧张，也不会干扰别人。那通常就是那种莫名其妙不懂怎么调的人，从来没有练过下足安心，下足安心也练不好的，他才会动到不能动，不能克制。要不然因为那种气动一会就过了，然后因为他有练下足安心，他支持他起来他就知道，他就已经处理掉了。起来有时候一下子他就处理掉了，就是他的敏觉度太差。已经到发作了，发作以后因为太紧张就会气牵气脉牵脉，才会整个乱掉嘛。那一乱你要处理掉就很麻烦，就把它丢出去啦，叫他去跑操场扫地算了，那就自己解决就好了。那如果是一般他有经过长期打坐，有跟你慢慢教出来的人，他们在下足安心练得好的话，他一起来，他还没有起来快要起来，他就会发现就会处理了，就下足安心吐长吐气，下足安心处理就掉了。下足安心你们都学过吗？对，学过吗？会没？没学过。学打坐的人或学静坐或学念佛的人，如果没有学过下足安心，很危险。 所以你们要找机会去学。好，107页，这是半行半坐三昧，像它当中方等三昧，方等三昧，对对，那方等三昧，你看107页，它的时间就很短，7天。但是人多吗？你们家拜忏啊，修三昧人都好多、哦。那一天叶先生告诉我他们去高雄修，他是看人家的广告电视旁边打出来的广告，就从台北跑去高雄修，听说人一堆，然后呢，一天才把一个3个小时才把法华三昧拜完，跟我们一模一样，而且还没像我们那样子十善十供香花，我们那时候是十供香花，对不对？完全照仪轨来，就是10次供香花，完全这样子去做。他们没有，然后就时间还3个小时。这边僵着你几个人？10个人呢？那时候我跟他们讲，10个人还有排工作，对不对？有怎么配合都要记得。同学后面来的同学不清楚的新同学，找他们，跟他们挖资料，然后你就传纸条或者跟他们讲班长啊，或者跟他讲说同学学长啊学姐啊，嘴巴甜一点。然后呢？你们听说有这个三供香花、十供香花，然后那些器材呀、啊，怎么准备？把单子给我们，他们都有。你们找他，不要都发给我，找他们会比较好，好不好？找他们，他们都有单子。那法华三昧呢？来109页，他说有一个啊，别有一卷，就是我智者大师说，他另外呢写了一本叫做。法华三昧忏仪就是你们手上那一本，那里面呢他就有介绍，那他这个修法呢是让他的时间，如果修起来的话，像以前永明延寿禅师他是修21天啊，他是21天每天都拜法华忏6部，然后念完法华经7卷，21天持续这样，等于6×21，126，再加上21部的法华经，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做不到。我上次给你们的资料证明他做不做得到，做得到，10个小时，1天24小时，10个小时拿来做，还有14个小时穿衣吃饭睡觉，绰绰有余。我有跟他们讲，如果你们同学够认真，还有以前的同学都够认真，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去练法华三昧忏，大概1天或2天，带你们练。1天之内拜6次，然后送完一部法华的。你们上次只有让你们拜45分钟嘛，拜完法华忏，然后拜安乐行品，让他们拜45分拜完。但是有没有发现，只要一闪神，就会跟不上，就会跟不上。比方那个地方呢，就跟不上了。但是就要很专心，拜忏拜跟拜三昧本来就要专心，他就是要修你专心嘛，专心在精义上面。以后有机会好不好？如果这边你们最方便，对不对？我们就挑礼拜天或礼拜六来拜一天。可是晚上怎么拜？这边会关门，对不对？就要你们要跟他关系好，叫他们可以让我们开24小时的啊，可以拜吼，要不然就要到我们那边去，你们就坐一台车下来到我们那边去。因为他不是说只你一天拜完6部就算，他是照6个时辰，照60拜的，所以你要练习，要让你体验一下60怎么去乱，几点起来几点拜完，然后60的前后，比方说是傍晚你还要做小蒙山，那如果是晚上你要站在最后一次拜完，你要受幽冥戒，最简单的，早上起来呢你要做供养。中午你那次你要做供养，所以说你不是说1天6部拜完就算，这四次特别的还要做，所以等于是10个小时加这4个，大概12个小时应该做得完。那12个小时就让你们随时随地啊，就是打个盹啊，就等于是睡觉时间是要在空间空档来睡。那空档对你们来叫睡，对我们那时候专修的时候叫做什么？就是利用那时候去打坐、静坐，你就可以调整，你就不会累。清楚，以后呀、啊，看你们的功力，然后到时候发报名表，搞不好只有一个人报名，就是我，会不会有可能？很有可能哦，吓死了！然后睡觉每次只能不会睡超过2个小时，很难很难，唯一会睡超过2个小时就是晚上。你有没有举手？ 没有吧？我没看到，我只听到声音。下午班我还没有这么严，晚上班比较严。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如果又没举手，我下午班有时候会直接听到声音，可是听不清楚这样。好，你回答你的问题，下次不要再这样。不可能让你们拜二十一天啦，因为你们晚上班几乎都上班族啦，就大概挑个一天来了，一天这样子。可是因为之前如果二十四小时都要满的话，就是之前可能要有，假设我们就挑不要早上开始，假设我举个例子，就是星期六叫星期天要周休二日嘛，那就挑星期六的大概十点多做洒净结界，然后开始这样，然后到隔天的五供结束，然后回向结束，然后晚上下午让你们可以回家，这是最恰当的方式。在他二十四小时是跨夜这样子过来的，这样你们也可以乱出真正的二十四小时啊，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就是事实上感觉上像两天，可是事实上当中只有二十四小时。那前一天的早上提早到干嘛？更衣沐浴啊，准备会场啊，还要去准备花。那个你不要以为我会准备，是你们要去准备。你问他们，是不是你们要准备？我有没有准备？我有，我只准备灯烛来而已。我其他的都是你们要去准备，我会开单子给你们，然后你们就自己去认领，然后认养工作，然后我就接受你们跟我打电话 check 你的花合不合我的标准，花瓣多大，这样理解吗？然后香要去买什么样的香，我会让你们自己去做。为什么？我准备对你们来讲有没有帮助？有啊，省时间啊，但是效果不好啦。然后你们自己去弄，你们会每个人都有拿到清单，然后你们会知道哪里买得到，也会知道那个标准如何，自己去乱。说那时候他们是自己准备的啊，上班然后自己准备，六点四十五开始拜，所以他们五点下了班以后到要赶到那里，还要把东西准备好这样子。孙先生不会很难的，不要那样。既然要学，就要学好啊，对不对？对啊，就要把它学好啊，学到底要怎么拜呀、啊，怎么十供香花，那怎么行道散花都要做出来。然后做完以后，说结束以后就要自己要派义工去，自己要认工作去扫地、去擦地，了解吗？嗯，就是这样子。好，往来再来呢，飞行飞座三妹啊，飞行飞座三妹111页，他们都拜过，你们可以请教那一些前面的那个前辈啊，问他们那些前辈同学、学长学姐，问他们怎么样去做。一起呢，他这个是地方，你看他是说，事实上他是行住坐卧一切事，有没有111页的23行，是所有的事情你都要。那南岳司呢，就是他的师父说，这叫随自意三昧。有一部忏，就是他写的，就叫随自意三昧，在万绪藏里面，随自意三昧，他有修法。那大品般若经称为觉意三昧。他的修法很难，非常的难。怎么难法？因为你的行住坐卧你都要能够观，所以说他有没有结束的时间？没有，就是二六十钟全部都在做。那你怎么样去乱呢？像比方讲113页的上面，你在近处沿道场啊，翻盖香灯，请弥陀像如何，对对，一直做，然后这些前面的这二六十都做完这一些以后，有没有看到下面第九行？午前出夜其方法也是如此，余时呢如常宜，就像你平常日常生活作息一样。那当你如常宜的时候要如何做呢？他在那个觉意三昧，就是随自意三昧那一部那个修法里面告诉你说，当你这样子，假设我现在往前走，你就要观想你自己如白色的大象一样，你的行步平正，每踏下去一步你都要观想那个法意，还有那些法相的名词。然后你的息，你举起来之后你要清楚知道你的息是息，放下去你要清楚知道你的土，然后你在息土当中你如何又修慈悲喜舍，难不难？然后当你在转身的时候，你虽然在跟人家讲话，可是你还念念都在法上面，你要说你要观想哪一个法玄的时候，然后你做的时候你要想什么，所以你必须要先把觉意三昧背起来。这样子清楚了，大概四种三昧就是这四种三昧，请翻回来。 74页第19行，所以四三昧是通修，别念佛是别修，这只是通别意啊。那如果感大果呢，圣报备说，依正习果报果，依报正报习果报果，八字偏举习果入位之相。他说这个意思呢是双知之意耳，你们一定看得回煞煞，怎么每个国字都认得，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239页，所以有人说我上课都在念书，你有本事翻到哪一页我也服了你。来，翻到239页，这个书好不好念？
不好念哈。摩诃子观本来就在念书，
如果我是在教同盟子观，你们就很高兴，叫你们在那里打坐调姿势，你们会玩得很快乐。来，239页，护发有时，第四行下面第六行有个九双七支，有吗？有哈。所以说刚刚的74页的双支，就是指回头写74页的20行的后面有没有双支，74页20行有没有双支？你还在跑哪去？有没有看到74页20行？我念了这么久，还有人还没找到，写到了没？74页20行，下面写上九双七支啊，那个双支你有没有写上去？参考236页，双九双七支，要不然下次你看到还是不知道怎么找啊。我现在训练你们写，就是有一天你站在讲台上要掰，你都可以翻书翻得你很熟，清楚吗？有一天如果人家叫你讲，你一定可以翻书翻得到，他一定会认为你很熟，至少你要能够做到这个功夫。当你做到这功夫，就算你没有机会讲，至少你可以做到什么，有一天你要看书的时候你一定看得懂。所以我只希望你们上我一次课就不要还不清楚，就不用回锅了。哎，所以说这个双支，那他前面讲的圣报跟八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后面的九双七支239页，回来看239页的意思，就是实境是互发的。标题有没有看到实境互发？那实境互发的意思就是说，它每一境啊起来的顺序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只有起其中一个，比方说起哪一境烦恼境，但是有时候可能是烦恼当中你又起了什么病患，甚至有时候病患当中起的什么烦恼，然后呢烦恼起来，烦恼是不是也有魔叫做烦恼魔，然后呢又起的跟另外一个魔相应，生死魔五阴魔全部就合在一起，就三个境跑在一起，那偏偏又不能观破阴路界境，所以阴路界境又进来就变四个境，这个没有次第的。所以说它是属于说它发的啊，有次第跟不次第发，有杂不杂聚不聚啊，这意思就是说这在实境互发的一个情况，有这十种情况，所以刚才讲的就是指这个部分，清楚了哈。好，那我们以后陆陆续续再回来讲后面的部分。回来往下第九第四个列大王，除经论一致者啊，经论是起移植的地所，拔地子斜的话呢是起过人，人跟畜相异啊。他说有很多人呢在经论的地方他没办法融通经教，所以说不能融通经教的话，他是不是就会在经论的地方而生起疑惑，困在以往当中？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经论的疑惑去除掉了，那这个经论就是起直起疑的还有直的畜，对不对？你把它去除掉了，因为你去除掉以后的结果就是裂大网，裂大网就是融通经论，不是把它撕破，裂是把它抓起来，能够一举纲目，所以叫裂大网，是举提举这个纲目。那所以说，当你能够融通经论的时候，是不是就内化了？那当能够内化以后，就是拔弟子的恶邪啦。嗯，清楚了。再来呢，归大处本末究竟等。本末究竟等呢，这个是指说每一件事情在你开始，比方说你看到这个人，配合我举个他自己这边的例子好了，上面第六行好了， 他说他脸上有修因，那后面就会看到他的受报，也就是他的善根或者是恶根，对不对？就他的受报。所以说你这礼拜在那个修因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看到他的修因算是本嘛？那当他受报的时候，是不是算是末？那看到在你本的时候，是否就可以窥测出来他最后的末是什么？所以在本就可以看到末，所以叫做本跟末是不是究竟可以等？是不是？就是你终究可以看到他那个等。那如果是在末的时候，比方说这个人他就是他的善根发相，比方说他是习善根发相，他当他一打坐，他就忽然或者听到人家说要布施，他就有那个想法，我一定要参加。或者打坐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有那个想说，我很想要去做一个供养或者一个大斋生。这就是属于习因发相，习因发相。那在这种习因发相的时候，你猜他是不是过去是就常常做供养布施？是，就是等于是你在这个看他现在叫做结果，他的习果，可是你又可以看出他的习因，是不是？就是可以看到他，所以他叫做本末究竟等，你可以两者互推。小结，以三子观做小结，他说或说或次第说或怎么样，这就是那十个哈。然后呢，种种一直往下75页，点点点点点，你不管你怎么说，说到后来呢，这些种种说都是互相呈现呐、啊。那互相呈现种种说，那么这么说都来去了解，是不是太多了？而且会越说越混杂。所以呢，二第二行，我总和归纳起来，还以三子观来做一个结论，你就可以推测出来啦。那如果这三子观还是太复杂啦，那我就全部再回到一子观来解释，就很多无量收到三，三再收到一。那这个一呢，就是说发菩提心就是观。那你发菩提心观以后，你就要把你的恶习邪僻心止，就叫做止观。所以止观就是止邪僻观菩提心，就清楚了。嗯，好。所以五略是不是就是十广？有吗？好，底下就是配合这个表，就是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那个十章，像我们现在上面75页的最上面，不是第一章是大意，有没有？有没有看到？最右上角。然后一之后我们往下会介绍有十个章节。那因为第八个果报、第九个起教、第十个子规啊，并没有流通，所以我们今后到一年来，我们会介绍前面七章。他说底下这个配合就是把五略跟十广做一个配对，清楚了。好，再来一个，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那个真正发心。真正发心的标准很高，你们好像正在兴头上，好，下课太可惜了，对不对？是哦，那我们再继续往下再讲一点点，再让你们下课。有没有很累的人想下休息了？不会哦，那我们继续一下。他说什么是真正的发心呢？显示就是显真正的菩提心，显示为你开显出真正的菩提心。那因为真正菩提心用说的有点难，所以他只好呢辗转生细的慢慢讲，辗转生细讲，他就变成有层次讲，先从四谛来讲，再从四弘来讲，再从六级来讲。那这四谛呢，第一种是四谛，四种四谛，请翻过来，四种四谛。四种四谛，第一个是生灭四谛，第二个是无生四谛，第三个是无量四谛，第四个是无作四谛。请在旁边生灭四谛的旁边写上藏，三藏教的藏，三藏，唐三藏的藏，西藏的藏，写好了吗？好，无生四谛的旁边写上个通，通教，藏通别圆的通，相通的通，交通的通。再来无量四谛的旁边写个别。再请在第四个77页的第十行的无作四谛旁边写个圆。这是一般的配对法，一般的配对法。但是不是真的就是如此呢？我想跟各位讲说不是的，请看到81页，你看到生灭四谛了吗？你看，你猜，你先不要写哦，现在不要写哦，现在开始要叫你写的东西，如果你写就是 我还没有讲要写的时候，你就不要写，免得写错了要擦就很麻烦。圣篇四第，你猜它的前提是上面第九行，以四种四第明说明文一法起种种解立种种愿，前提哦是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哦，就听闻一件事情，可是会随着在场的各位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哦，前提哦跟刚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猜猜看，这时候的生灭四谛应该是藏通别圆的哪一者哪几者，可以在旁边写上哪一个，还是哪四个，还是哪三个，还是哪两个？班长说四个没有错，就是说种种解种种愿，就是说当你听到生灭，生灭应该是指藏教，对对，这时候你就真的只能够理解藏教，就是生灭法，就是后面第一行的第十一行的后面有生灭，心性生灭，有没有找到？那你可是第二个呢，当你十三行的时候，他说当你听到生灭，可是你却能够却反而体解到的却不是呢生灭，而是能生能灭，所生所灭的东西是极然的，而且是怎样空中无次，你拔谁的苦，有什么谁来急谁来修谁来正，你看到的是空，那这是哪一教？通教，是通。那可是有时候可能你听到生灭，你却呢发现生灭事实上它相对的是不生灭，那在生灭跟不生灭当中，你能够看到中道，而且能够看到呢能够为一切众生拔出生死之涅槃表，这是什么？别教。再来呢，你能够看到那个生灭当中，你就能够解到不生灭非生灭非不生灭，双照生灭而不生灭，能够看到一个就看到其他三种三教，那是哪一教？圆教。那圆教的人呢，他的譬喻真好，二十一行，如福德人，有福报有智慧的一个人啊。为什么说德就是智慧？没有智慧做不出有德性的事，对不对？如福德人啊，他拿到石头都像拿到宝物，他可以让它变化，拿到毒药呢他也能够应命施药。那有些人是不会变化，拿到很好的药却能够让它变成毒药。你说佛陀的教法都是好的，可是有些人如果偏执了以后就反而会入魔。所以说很多人都说佛与魔是一线之隔，这一线在哪里？实际上就是一念。好，回头七十六页。所以呢，简介四种四谛的前提，你要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刚才各位看到是八十页跟八十一，对不对？你要开一个那个 Word 或什么档。我们听到的那一个法，是我们的所观，对不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所闻法。一般我们只要是外面听到的，我们假设都是叫做所观境啊，一般就是这样统称为境。就算它是听闻的法，它也是境，对不对？也是境。所以说这个境啊，是包含的除了一个闻，还有什么眼见的啊、触的啊、受的啊，全部都含括在内。事实上，它应该是我们的六尘都算是在里面啊。六乘六，那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差别？就是说当我们的那个能观智，是不是这是每个众生一样还是不一样？一样还是不一样？现在大家在做，我问一下，这个能观智叫做 A 好了哈，所观境叫做 B。请问在座的各位，现在对你们而言，你们是能观智相同的比例高，还是所观境相同的比例高 ？A 还是 B？B 对，是 B。啊？为什么不是？你们的教室桌椅谁的摆的不一样？你们眼前来数桌椅，你们数出来的桌子张数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 我如果要探讨你这辈子见过的桌子，或你家里每个人开始说你家的餐桌的时候，每个人说出来都不一样。这个地方是属于累积的，这个地方是客观，就是眼前所见，看出来是客观的。有没有这样？这比喻就很清楚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当你能观自，能观自是个人每个人都不同的。那有些人他在术士，所以他前面先告诉你有是随是息谈啊，你有善根的问题，还有习因的问题。所以能观自，当能观自出来之后，如果这个能观自他过去的习因，还有他的就是所谓的善根，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嘛。他的习因跟善根都是学习，假设他都是学习，他已经学习的是无生，无生门，他都学习无生门。无生门是藏通别圆哪一个？通。可是呢，现在讲的叫通，不是哦。假设我们现在讲，不要管他藏通，假设他学习的是无生门，今天他看到镜的时候，请问他跟四门，我现在写四个门，我们换个门好了，我们换那个大智度论比较常讲的，有空门有门好了，好不好？这比较大家常听到的。他过去说学习空门好了，那今天他看到所观境以后，他容易产生的立种种文嘛，种种解，然后发种种愿啊，那他会发哪一种？我们来看，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还有非有。我真的写得很慢，还是我非有、非空门，好不好？这样子哈。就今天他过去所累积的在这个部分，他是累积这一空门，那今天对到这个所观境的时候，对到所观境了，境对到字对到境嘛，对不对？境下，那今天下来以后，他会相应一二三四，谁？林先生，林玉祥林先生，二一三四五六七八，哪一个？他过去所修的累积的是这边，那今天对到境，你觉得他会跟这里面哪一个的利？他的利，他的解，他这边是利种种解嘛，然后发种种愿啊，那他的这个解跟愿会跟这四个哪一个最相应，最容易，比机会会最高？选择题四选一，单选题，我们讲本末啊，本跟末来讲啊，这是它的，它这等于是整个来讲这一块合起来，我们再用另外一个颜色，我现在还有什么色可以用？蓝色不太有水，这边是它的因嘛，它过去所累积的。在他现在这一刻来讲，他是算他的因，对不对？那他现在要面临的，照这个事情面临的这个因，投入一个情境以后，他所产出来的果，这样清楚了吗？这样清楚了没？这个因投入一个情境以后，他所产出来的果，颜色真的差很多，他产出来的果应该是，如果讲本末的话，他过去的因都修空门啊，他不论他的习因或他善根都看出来都是空门。那今天他看到这个文法以后，他应该他直接反应会是这一个，就是会跟空相应。所以说，当他在就是刚才我们在念八十一页的地方，他就有讲。虽然他听到的这一个法可能是有，也可能是可能是一，可是呢他听到这个，因为他过去修的是他，所以他会用他来诠释他， 就他会用过去的这个因来诠释。他进来以后，他诠释之后，他会成为他过去相应的这个文，他就会这样子去解释他。最近不是有流传一个笑话，我那天看到有点好玩，是一个夫妻的笑话。我忘了是谁寄给我，好像是一个心理医生。他是我讲给你们听好了，不要笑我，那个笑话很好玩。就是一对夫妻，然后那天他们在睡觉了，要睡觉了，然后他老公就在摸，就哄他老婆，拍拍拍啊，然后就跟他老婆讲，哇，你这个皮肤摸起来完全不像40岁的女人的皮肤啊。然后他老婆就说，对啊，最近摸过的每个人都这样说。他老公就啪耳光就给他赏下去，谁啊，快点说出来。他老婆就在哭出来了，护肤中心的每个小姐都这样说的啊。这是不是就是他在诠释，他以他男人的角度，他的诠释跟他老婆说的时候，就是两个，因为他老婆累积的观念听到的，他没有说完全，那他老公累积的观念是完全没有想到护肤这件事，他对这方面的区块可能近乎于零。像你们在场的男孩子大概都听老婆说，可是有说跟没说没差，你对可能对护肤中心都不了解，所以那个经验是很零。那他老婆是觉得经验是可能是100%，所以这两个时候在听这句话的时候，一个就只想到我的面子，一个就是想到我说的话也没有错，就这样子耳光就下去了，对不对？这就在讲这个地方，就能观智的时候啊，他本身他所看到的，当他是习因善根的时候，假设他过去事都修，假设我刚才举他例子，世间法的例子，就是这个人他的每个人，像在场的各位，每个人累积过去的因缘不同，就是你们的能观智，你们每个人都有能观智，只是能观智的浅深诠释不同。那面对的同样的境界，比方说我今天说的课，就是你们的这个境，对不对？所观境。那这个所观境呢，你今天相应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解，是不是他前面有浅深诠释不同，到这边就是有浅深诠释不同，就会有不同。那会跟哪一个最相应？假设你原来相应的东西是阿含的，我今天说出来的东西，你要跑出来跟般若经相应，会不会很难？会，就会非常的难，就反而会跟阿含的解释会最相应，甚至你对我的说的东西产生疑惑，你会从阿含的角度去产生疑惑，而不会忽然冒出一个没有学过的经典而后产生疑惑。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要讨论就是这一个部分，现在要讨论这个区块，就是说你会在那个角度帮我写上一句话。哎呀，对不起，我写好了，这个可以擦掉的吗？桂敏可以齁，写能观智，能观智，能观智的不同导致见闻同异法而有种种差别，这个观念一定要铭记于心呢、啊，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因为能观智的不同，所以说导致于当你见闻到同一法的时候啊，同一法哦，你看这边是不同，这边是同，但是最后呢，却有种种的差别。所以很多人都说，明明同款一句话，为什么他说跟我说都不一样，那顶世人都不一样啊，是不是也是一样的意思？嗯，写好了吗？写好了哈。好，我们再来先再写几个字，就让你们休息。第14行76页第14行，非二圣若自若眼，怎么找到？所以他这地方讲二圣的类似，就是二圣的自，二圣的眼。请问二圣的自是什么自？这个自是指一切自，一切，任何一切，一切。写好了哈，一切自。那个眼是指什么眼？慧眼，你帮我秀流金泽那一个图。 图出来，看到了哈，二圣对过来是，二圣对过来是慧眼，可以在二圣有没有看到？看不看得到？我会寄给你们，没关系。如果明天没收到，就代表要很久以后，下礼拜上课以前。太多，我最近有点事情。二圣对过来是慧眼，一切智。那二圣是空观成就所证的是真谛，然后是空涅槃。当他凡夫起修是迷真众，然后越修对于真谛的迷惑越来越轻，最后体证真谛就是空观成就，证得一切智，证得慧眼，这个是二圣。那二圣会停留在这里，当三圣同时修，可是二圣就停在这里，剩下菩萨往前走。菩萨刚开始修的时候，他虽然入假，可是他所谓的入假要修的是叫修中地中道，所以他是迷，对于中道的迷惑比较重。而后越修越修，他对中道的迷惑越来越轻。当他对中道的迷惑完全没有的时候，就是证道，中道正观成就，就是证得大般涅槃。那这一段历程是菩萨，那菩萨是法眼，就是对种种法的差别相能够了然，那是得道种智，道种智就对种种的差别能够清楚，是熟地，这样可以吗？好，会寄给你们。他两年前画的。两年前画的，很像理工的人错的图哦，完全不一样，跟我做的图绝对不一样，连颜色都不一样。什么人做什么图啊？在这里面就看得出来，他学的背景跟我完全不同。他们两个是同学，学长跟学弟。你们不知道、哦。你们两个不知道，从你们的那个报名表看到的。他跟他是同，对，他们俩你在里面都牵来牵去都有关系哦。然后你们都是同学，对不对？对呀、啊，你们都是同学。好，来往下，这个地方写好了，对不对？所以呢，二圣这个连这不是二圣的字根也能够看到的、啊，应该是菩萨所能够明了。那菩萨的字眼是什么？第十七行也有菩萨的字眼乃能通达。请问菩萨的字是什么字？我刚才不是有眼呢？法眼，对。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待会回来我要秀上面的那个四谛给你们看，一般的四谛跟十二因缘。有同学他有跟我讲他佛盖不好，所以待会还是那个最基础的四谛十二因缘还是要秀一下，所以待会回来讲那个部分。七十七页的上面呢，所以他有无量的，第二行有无量的相，把那个相圈起来哦，不是真的真正的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没有自信的。有没有第二行有个相，第三行有个无量的相，都是讲相，它没有一个不变的体，有没有找到？它没有不变的体，有没有？有没有把那个相圈起来？到底有没有圈到？孙先生有没有圈到？有吼，因为他圈得太快，我来不及看到他有圈。第二行、第三行都有一个相啊。哎，来，那个相的相，他讲他有无量的相，可是他有没有讲他有无量的信、自信？有没有？没有。第二个通教的地方是什么？无生四谛，对不对？无生四谛，他主要在讲的是无自信。很多人在学佛法的时候啊，在跟我讲空啊，什么都要放空。我说不是啊，佛教讲的空是说无自信，你找不到一个，就是没有一个你可以怎么样去分析也分析不到，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我记得我以前有说过一个工作给一个人做，好像那人都忘记。我说当我白板写完我回去位置以后，假设你抄好就请那个人要上来擦黑板。记得那个人是谁吗？记不记得哦？ 你们都不记得，只有我记得，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所以你们都不记得。我说谁？我说你，记得吗？记不记得？会不会你会不会生气？不会，我说当你抄完以后就上来帮我擦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换男生，还是要留给你？啊？你要做还是要留给别人？你要做还是要留给别人？不是啦，我讲真的呢，因为他写的比较慢，这样他就会有点压力，就会写比较快。所以在那个烹教的地方，他所要讨论就是说，当你看到不看他还正的那个图是空涅槃，对不对？他所要到最后他所正的那个地方的空涅槃，所以意思他是能够契合这个理，他空观成就，就是说他当他能够，他不是他并不是真的。最后就先取灭，他必须到这一期的报身完，他才会住到空涅槃，对不对？那在这一期之后，他要先证到什么？证到这个理，就是与空相应的理，就是能够体解无自性，就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你说我也知道啊，说海枯石烂，至死不渝，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说成立不成立？潘建明不好意思讲，因为他都对爸爸对别人说多少次。他嘴巴这样，很担心他老婆听到录音档，脸都红，你看红到整个全部。那个这是实在话，那可是呢，一般人啊都会认为真的有一个本质，比方说有人骂了我们或冤枉了我们，我们如果那时候不生气应该很难，但是。就担心的不是生气，是过了很久以后，我们那一题有一题那个补考题第一题，过了很久以后你去提起来的时候，你还在气当时的气，我觉得这就是很无聊的一件事。为什么？你把那句话当真到现在还在真，当时有时候有情绪那个真的是很难呐、啊。但是如果你隔了3个月，你现在说起来气得比当时还要气，甚至一样气，那真的就只能讲他一定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哪个自信？这个信还是这个信？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下面的，对不对？是一个他很有自信的人，就事实上就是一个对有啊直取很深的人，就是一个很执着很直的人。那不好，那个不好，不是好事，懂吗？所以他在修空的时候放下，你说真放下是放下那个，那这件事就不要提吗？不是诶、欸、那怎么办？那要提的时候要怎么提呢？在提的时候你要能够观到当中这些声音，你气的点是哪个点，他说的是对，你就要承认他是对，自己错在哪里要看到。那如果他说的他没有错，你也没有错，只是彼此的不了解的时候，你也要看到那个点，然后还要看到当时为什么会气得那么笨，那当时气的那个地方是气什么。既然他也对你也对，那我就是代表可以气吗？不行，你就要看到为什么自己会生气，因为原来当时自己的智慧善巧不够，所以没办法把他对跟你对同时说得很清楚，让这个误会化解，反而变成生气。我在绕口令对不对？没有齁，很清楚对不对？嗯，所以到你后来要不要提起？要，只是提起的时候能不能跟情绪相应？不可以，而要跟智慧相应。好，再来呢，这个藏通别圆都好了，再来，这是通教，你写在旁边了没？下面这一行写了吗？那个相呢，比无量师地别教旁边写上一个，这是一个相对不对？相的前面是变成是要写无量相对不对？颜色都自己换哦，你们上课自己带颜色来哦，要带铅笔、红笔、蓝笔、绿笔、四色笔嘛，对不对？都已经知道我上我的课要带四色笔哦。无量相，无自性，清楚哦。那这无量相的意思就是，你看这边既然讲空，那你讲无量相，那当然不能矛盾啊。所以它的无量相是讲实怎么样？实是无的，哎呦，怎么办呢？实是无的，相是有的，这样就不矛盾了。 你说生气找不到一个不变的本质，可是这个人真的生气了。你说我难过，让一个人伤心破心肝都碎了，但是这个没有一个不真的破碎的心肝，但是真的还是让他难过了，对不对？这就不会矛盾啊。所以众生，为什么佛菩萨能看到众生，他看到众生真的在受苦啊，可是你又找不到一个不变本质的众生啊。好，十五五相由写好了吗？好了齁。那原教呢，这个是写在哪一教旁边？这个写在哪一教旁边？别教。这个写在哪一教旁边？通教。那现在写一个原教，原教就写一个好，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让你们休息45分再开始上课。前面再加两个字，揭示。你说这样，你说这样，你说这样，你说这样。当你证到缘的时候，真的证到实相的时候，每一法一色一香，就算是他讲的是错的，你也可以在错误当中看到他的相即，都看到实相。你看到每一样的珍贵性。所以像刚才你们边休息边抄也可以。就刚才提到你们叫你们写一句话，当你看到你每你看到有一句很重要，说能观智的不同，导致于你听闻同一法而有种种的差异。这句话为什么要谨记在心？你就会提升你的包容性，一定会提升你的包容性。然后当你的包容性出来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比较冷静，就比较有机会跟理智和智慧相应，迟早来受惠的还是自己。好，休息。所以呢，第77页的第五行，即空方便，有没有找到正住若干？你们可以休息啊，要上课继续上。那个即空方便就是别教的基础，写上去了哈。这个以后如果可以用手写板就可以录起来，对对 ，OK。然后第六行的上面呢，你看有个乱一个句号，有没有找到？请你帮我打两个斜杠，斜斜的，代表上面是别教的基础，到这边结束。又如是方便，那个又的地方上面帮我写上两个字，历程，历程，那个经历的历，路程那个程，工程的程，这里斜画两个斜杠，这里画一个斜杠。这边是别教的基础嘛，对不对？那这边开始又如是方便，这个代表是别教的历程。他刚开始要修西，修西法，西法就是西门。之后呢，他会修体门，再来他会修什么？假观，然后修中观，了解吗？他这边是历程，从这个地方开始是历程。他说种种的方便啊，能够熄灭四住烦恼啊，又能够体灭四住烦恼，能够让你灭尘沙，又能够灭无明，最后都灭了以后就是能够体证实相。可是它是什么次第性的，所以它是历程，它是一个历程。那无作师地也是体证实相，可是它是不用历程的，它是一个无次第的。说这边帮我写上，这边呢无量师地的这个历程啊，历程写好以后面就写上一个次第门，历程画一个杠，次第门，次第，这边有没有找到？这里第六行的这里啊，次第嘛，历程对不对？写好画一个杠，写上次第门，无作次第，皆是实相，后面画一个杠，无次第门，无次第门。原教刚才后面是不是写了这个？皆是中道实相，后面画一个杠啊，写上无次第门，这样就可以看出别教跟原教的差异，对不对？虽然最后都是要找到实相啊，可是这边是用次第的，是次第门，这边是无次第门，清楚了哈。嗯，好，休息，真的休息了。